这是我们另外一次的周六早晨的聚会。我十分宝贝能够跟亲职的圣徒、在职的圣徒一同有交通。今天我想要继续我们两次聚会之前所说到的主题，特别我要说到我们Benson Philip 弟兄。有一次我说到 Benson Philip 弟兄，他这个为人，然后还有一次我们说到我们今天所需要过的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为着神心愿的完成，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我想回来谈一下我们今天所该过的一种生活。不只是说到的一般的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说到一种我们所被命定要过的生活。是照着神，是照着神在这个时代，甚至照着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所说的，这就是回应我们的呼召。今天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以弗所书可以说到一章跟三一章到三章，四章到六章，在一章三章里面，那里向我们揭示了这幅伟大的图画，神永远的经纶，这是照着他意愿所喜悦的，我制定的。并且他会在中世代中所来完成，借着他的分次，他自己的分次到人里面来完成这个完整的三一神分次到人里面来完成他的经纶。他是那一个计划，是那个预定者。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预定了我们，借着他主宰你的拣选，他今天要预定我们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是就是说到，我们要与他一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然后你用子，就是三一神的第二身位，在时间里把他自己与人连接一起，来过一种的生活。那种生活呢，是一种模型，来讨神喜悦。就是说到神今天他原初所创造的人要怎么样来生活的一个模型，然后他那一个为我们死那个美妙的死那个救赎，成就了救恩，借着他的救恩。我们能够借着重生而有神的生命，接着他在他的复活里，把这个生命带到我们里面，并且他在他的升天里，在这里有侍从的 大能。这是为着完成神所计划并定义的。然后这个那灵，灵也参与，就是基督的改变形状。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成了我们的在那里，他实际的在那里做工。他完成神所计划那灵所完成的，而这是照着神新约的经纶，这个三一神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这位三一神到我们里面，我们是那个蒙拣选并预定的儿女。借着这样子，借着这个美妙的、伟大的这个变化之中呢，会有一个产品产生，这个美好的产品就是教会，哦，就是基督的丰满，基督完满的彰显，在。他的彰显要在全地，并在整个宇宙之间，而这个彰显之中，就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的身体。啊，当然，我在第二章那里，《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有讲述更多关于教会基督的身体，然后在。最后三章，保罗在那里有一个转，他说到一些实际的生活、实际的要点，甚至在第四章那里，他就是这样的开始的。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嘱咐你们，能够在主里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为神。”儿子的有儿子的名分，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借着这个神圣的分赐，之前，在要来的感恩节特会，我们会再回来说到分赐这个主题。这是在神的经纶中何等的重要的一个主题。保罗在四章一节说：“我在主里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所以在之后的三章，说到很多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该如何生活，在这里说到行事为人，在四章17节，这里说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也不像他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而我们呢，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跟那些外邦人是不一样的。这些说到不信的人。然后你在第五章， 哦，第五章第二节在那里说要在爱里行事为人。第八节，哦，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乃是光。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所以这里要点是什么呢？是行事为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是为着。是神所渴望要得着的召会的行事为人，李弟兄他甚至这样说，这是说到我们的生活，他甚至说到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做神的儿女，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有这样一个负责任的生活，为着教会。好，我想我讲到这里，我提到这里，我在这里提这些点呢，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异象，看见神经纶的异象，看见神的旨意，我们的确需要看见这个异象，但是。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与神合作，而有这样的行事为人，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处事，我们的行为是这样的行为呢，是跟那些人，那些没有被预定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些人，他们是跟我们的命令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他们一样。所以今天早上呢，我用这些不一样的说法来讲到同一件事情。我上次说到，我们要有一个被圣别并被分别的生活，是吧？并且要说到有一个简单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受管制、约束的生活，还最后还需要有一个有次序的、先后次序的生活。今天我还要继续这个主要的思考、思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是认真的。为着主的恢复是认真的，我们为教会生活是认真的。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要来服侍主，来做祭司，来完成神今天的需要。如果我们今天是要这样做的，那我们不能只是用我们的嘴巴在那里说说而已，说说这些所谓美好的事，然后我们就算了。我们需要一种生活，一种行事为人，能够与这些事相配。这些意象，让这些意象能够实现。我们需要有一种行事为人，能够活出，能够并做出，在我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所以我很有负担，关于我们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实在不需要能够不需要在这边讲太多了，我只要看看你所活的是怎么样，然后我就知道你在哪个情形，你的状况如何。你可以说这个说那一个，但是我就是看看你怎么处事行事为人，你怎么样子过生活，我就知道你的属灵的情形。是不是 你的行事为人是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呢？或者是不是？或者是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今天是只有这两种生活的方法。请问你的生活是一种像世界上的行事为人吗？还是不？哦，第一个是说是有 worthy 是有价值的吗？还是是不没有价值的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能够配得上那个国度的呼召呢？今天有这样一个高的呼召，在希伯来书的呼召里，它的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行事为人。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有对这样的一个高的呼召有所贡献吗？弟兄姊妹，你要检视一下，你在主面前要检视一下，并回答这个问题。好，今天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要谈一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圣别的生活。哦，我就要很简单的讲这件事情。哦，一个不同的生活。你跟我们都需要活一种不同的生活。什么样不同的生活呢？哦，就是一种与世界不同的生活。那个在罗马书第12章2节。不要被磨成这世代的样子，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这就是一种行事为人。那一种行事为人是对这个呼召是有价值的。甚至，哦，这个纯全、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我们今天是一群不被模仿、不被磨成这世代样子的人。我们今天是应该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并且是十分清楚，我们就不是一般模仿时代的人。我要说，甚至不要尝试要模仿这个时代。好，我并不是说我们是一般特异的人，不是一般所谓的邪教，住在沙漠里面，或者是所谓摩门教的那种很特异的。我不是讲这些。就着外面来说，我们就是活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一般的生活。我们有家庭，我们结婚了，我们有工作，我们要牧养，教养小孩，我们经过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外面。就这方面来讲，就是跟许多其他的人都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与世界是不一样的。刚刚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说到。你那个行事为人是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需要有一个清楚的不同， 就是
对，
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有外邦人的行事为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在他们的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是在他们的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就是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来行事为人，我们不应该照着这个心思的虚妄行事为人。这个外邦人，包含所有的人，在新约里就常常这样说到，他们在他们的推论里面都是虚空。我不是说好或坏，我是说就是虚空，虚空或真实。什么是虚空呢？虚空就是有些东西是会散去的，在里面没有真实的，是虚空的，是无用的，是没办法存留的。这是他们的思考是虚空的，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没有神的，这是很清楚。但我们有神，所以神对我们是真实。所以我们在真实里来行事为人，我们有这个内容，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是虚妄的，并且是心思里是空的，他们所想的都是空的，都是虚空的，都是无用的，而那一种的心思继续的控制他们，就一直在他们的这个思考的这个思路里面，他们的思路思考就是一连串的虚妄和虚空。他们是照着他们这个堕落的头脑，并且在这个虚妄里来行事为人。我在这里不是说好像要来贬格、贬低他们、贬低人，不是说总是在那里贬低、看低人，但是若不是的，你若来读圣经，很可惜的，我们要说，甚至在主的恢复里，在教会生活中，在那里爱主。我们今天已经有一点被偏移，甚至被吸引到来羡慕，好像我们想要模仿这些东西。我对觉得我对这种所谓的电动汽车很好，对节能减碳，所谓要干净的水都很好。这些我常常也骑脚踏车，这些所谓的很多的地的东西都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们，来看看这所谓的高科技的产业，请问今天世界更好了吗？那些所有的方便、所有的高科技、所有的所谓美好的东西，他们说，这个是来翻转这个产业，这些甚至连。这些所谓千禧世代的人，你已经是过气了。坐那里说要造成一些冲击，哦，所谓的社交那些关系的题目，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更糟了呢？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暴力，如果我们今天说到，大家的关系会更好。我们来看看，这暴力、这些仇恨，不是更加凶猛吗？还有战争，请问今天世界更好了吗？不，这是比以前更，甚至更虚空的。我们甚至很容易就被这个给 对，吸进去了。我们好像在戏骨，你在这里是要来改变世界，不是吗？哦，你要来，哦，产生一个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冲击。我要说是真的吗？我要说这个是一个幻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借着真实实际被蒙呼召，而我们也是为着这个真实和实际，我们有神的旨意和定旨。它是整个宇宙所唯一的定旨。我们在这里是为着教会，这是神心头所要的，就是教会。他为着这件事而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国度，神能够在这里主宰并掌权。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把这些能够放在我们的脑袋里，我们在这里不要被磨成这时代的样子。好，我刚刚谈了这些事情，所谓这些事，我刚刚谈了些好的事，说有人在。常常说一些好的理论，哦，所谓的这个，哦，要拯救人类。能够医治疾病，这些常常提到的这些所谓利他主义的这些论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哦，我们常常随着这个世界的时代，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今天是与世界是不同的，世界是那个撒旦的系统。哦，现在这个伊朗马斯他买了这个 Twitter 了，在那边社交网络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都是在这个撒旦仇敌世界的一部分。这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是空中掌权者的，就是为这个仇敌。他今天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网际网络，一个例子来说好。这个网际网络。网际网络的这个网络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是撒旦所编织的。每一个世代，他们都有自己的形容方法，都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这些撒旦所编织出来的，它的外表都是撒旦的系统。他来用它来做什么呢？请听。来引诱我们，来占据我们，来把我们从神的同在里剥夺出来。而不是只是为着这些，或者影响世界上的人，甚至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人，我们也被这些都吸进去了。哦，这个世界就在那里，纠缠你，你在这个网络上，他就纠缠你。你被纠缠，哦，你被 抓住了，你被这个网给抓住了。这个网就是，哦，在那里占据你，把你从神的意志里抓出来。我们之前在死在过犯病罪之中，不是吗？我们之前是照着那个世代生活的。那一个是所谓的现代的，在我们都一直在这个撒旦的系统里面，王子妹们，是的，你是工作，你甚至在推特工作，你在 Google 工作，在苹果公司工作，你在那里工作，你拿到了一张的支票，每个月的薪水，不要说这是错的。但我要说，都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的事。这些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为着这个世界做事。但我们这些信徒呢？我们主的信徒，我们爱主的这些，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神，我们属于主。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呢？我们要不要把我们自己与这些标出不同呢？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旨意，两个不同的目标。我觉得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哦，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们每一天。有许多许多的忙碌，哦，你需要到山上去，你需要到海边去，我不知道你要到哪里，然后来想一想，在所有这些事情在主面前严肃的想一想，问问主说：“主啊，我这些所有的事情我该怎么办呢？主，我是属你的人，哦，我有一个工作。”我有许多的责任，这是对的，这我需要做这些事。但是主啊，最终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我们可以想一样的事情，但我们是有不同的先后顺序，我们是不同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你今天是。照着这个世界上的想法，你就慢慢的被漂移过去了。就像，亚伯兰的侄儿，他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但是他慢慢的迁移，但是你在他发现的时候，就发现他就住在那个 Sodom。哇，你知道吗？他住在那里的时候，他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我要说，这已经是有太大太大的妥协了。他已经住在那群人当中。哦，他常常打开这个电视，就像他就整天在看这个，堕落世界的新闻，他在那里，罗德就看那些人，看这些做这些事情，做这件事情，做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渐渐的，这些东西就进到你里面，它就影响你的思考，它就影响你做事的决定，这就是发生在罗德身上的事。今天有很多的圣徒，就是住在那个里面，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就像是亚伯拉罕去拯救他的侄儿罗德一样。我们今天要成为这个得胜者， 他为着神的旨意，能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他是过着一种生活，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渐渐的迁移，然后就像一个枯木在水流里面，就这样被带走了。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注意来反抗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们也会被慢慢的被带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同的，为着基督与教会。你需要一直的告诉你自己，你需要告诉你自己。我还可以说关于外邦人这些事情更多的来讲到他们，但我们没有时间。第二件事情，我今天早晨要说的，我们要活一种正常的生活，不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正常。我要马上来谈一下。定一下标准，什么是正常？我们说的正常不是所谓世界上的标准，正常是照着神的定旨，照着基督，基督过一种正常的生活，那些使徒们过一种正常的生活。那些信徒们过一种正常的生活，李弟兄常说这是一种神奇式的正常，那不是所谓的一般的正常，不是世界上的正常，而是一种神圣的正常，在早期朝生活的时候，他会说到。神圣般的主人，是的，我们是人，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那一种生活是十分的正常的，十分属人的。我们需要负我们做人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是说没有生活，然后大家都跑到山里面去住了。不，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还在这里，是吗？我们结婚了，我们有小孩。但我们今天是在这里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什么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呢？生活是被神的爱所困迫。所限制，我们过一种向主、向神活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到，他里面有一个决定，他要来讨主的喜悦。来向主活，来为主的喜悦而活，来讨主喜悦。他最后说到，他是被主的爱所困惑。最后，他里面有一个认定，他就说，他不再向着自己活，而是向着那位为他死而复活者活。所以。一个正常的生活就是一个向主活的生活。我们要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那个
这是一
情况。
种正常的生活，是一种被安排的，是规划过的，来为着神的定旨所安排。我们怎么花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力量？你知道，我们的力量与时间是很有关系的。还有你的，还有你的财务，你的财务怎么安排呢？甚至你的家庭生活，你们都做这些事情。但是你要活一种生活是合适的，是配得上的。你那种里面渴慕向他活，并服侍他的一种生活。我告诉你们，我写了这首诗歌吗？我不知道，我为我的孙女写了一首诗歌，所以我写了这首诗歌。给我的小孙女，是根据约书亚24章，你知道最后一章，我说的是约书亚所发的誓，他告诉以色列人，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这是我写的这个诗歌。然后说，我长大的，我跟他们说到，当我长大的过程中，我的祖母呢，她是为着我的得救有很多的祷告。这是我祖母。常常祷告的一句话，当他把所有的家庭都带到身边的时候，他每次在生命，他每次生日的时候，他总是会希望，长老们能够向着家庭成员说些话，然后他最终他会有些祷告，他总是祷告这句话。哦，我记得我有一个。小的牌子，它上面就是写着这一句话，就是约书亚记24章的这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们，觉得这个如何呢？我不管今天这个世界是做什么，但我要说。这句话就是圣经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我们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我们今天都忘了。哦，在我70岁的生日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一个，给我自己一个礼物，这礼物就在我的后面，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哦，就在这里，这是这个牌子。哦，就是诗篇第诗篇第90篇，是摩西的祷告。所以我那时候就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就是从诗篇第90篇。这个祷告就是摩西的祷告。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因为当你在70岁的时候，你会想想你的人生。哦，你有时间就过去了。哦，我的人生是什么呢？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哦，在这里，摩西的这个诗歌也是他的祷告，也说到了一人的一生。我在这里，他这里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刚过的昨日。第三节，你使人归回尘土，就是说我们有一天都要死。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刚过的昨日，又如叶根的一根。这里说到他在思念这一生，第五节，你仿佛用暴雨将他们冲去，他们睡觉，早晨，他们如重新生长的草。第六节，早晨发旺，重新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听懂了这说的？哦，我们哦，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盛怒之中，我们度尽了年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这就是为什么我为自己选的这个诗篇。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不就是真的吗？这不就是人的一生吗？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哦，70、80、90，甚至100岁吗？都一下子就飞去了，如飞而去。然后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我们所要。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说到数算自己的日子。今天我要跟这些亲戚的弟兄姊妹们讲，你觉得你还有力气，你要来改变世界，你要改善你的经济状况，你做了许多事情。我要告诉你，这终是一个叹息。今天我们要求主指教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一下我们还在这里有多少年日，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里面有一个智慧，我喜欢这样的智慧。能够拯救我们从许多的事情出来。我不会说我今天我的人生是很成功，我从来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我不会这样说。但是有一些关于这一个诗篇的内容是之前是放在我里面的，让我能够来珍惜我的一生。能够为着主来活，你知道最近好像在主的恢复有很多的死亡，很多年所谓年轻人都或者年长的都过去了。我在这边并不是要让我们心情很沮丧，我要说的是我们不知道。也许你今天是像 一个一匹壮马这样的一健康，但是明天呢？也许你，哇，你也许有一些很有荣耀、很有高贵的目标，但是这一切都可能会被转眼成空，因为你丧失了你的健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今天，我们只有今天能够过生活。如果你只知道你今天要只剩下一天要过生活，你要怎么活呢？我想你也知道，但是我们失去了这个，在许多的愁苦、繁忙里面，我们失去了目标。你觉得你是刀枪不入的？
但这些事情，这些事是要你能够过一个适合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预算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是有计划、有预算的。有人可以让大家看我之前给大家看的这个时间的计划表吗？这个就是我的计划，这是我预备的。我也我加了这个金节，就是要数算这个金节，要数算我们的日子，也加了一个金节是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是邪恶的，也说到要把我们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讨神喜悦的，是我们合理的侍奉。这就说到要过一个合理的生活，不是一个浪费的，为着照顾神的权益和神召会，要侍奉神。我请看，我不会再仔细的讲，但是请大家看，这是一个在职的人的 schedule，这个黄色的盒子就是他的工作，还有他的通勤的时间，一个30分钟是平均，还有晚上，还有中午时间。还有早餐的时间，还有其他的时间，我们都需要花时间在我们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孩子身上，配偶身上，有一些娱乐，还有健康，一些。要照顾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为主活得更长。我们需要做这些事， 我完全可以理解。即便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些事，你还是有时还有很多的时间为着主。我们在为着主在早晨的时间，我们的诚心也是这一部分，这个很平凡又很超凡的一个日子的生活，这些关乎这些聚会，我们要纪念主，在他的要伸言为主伸言，要有这个合理的伸言的时间来服侍召会。我甚至把这里说到要来读神这个知识的话语，就特别是对北加州很有的负担，我们要来读这个生命读经，要为着长期的来装备真理，为着实际的服侍与弟兄姊妹配搭，照顾召会的不同的侍奉。在中午我加了一个祷告的时间，请看你仍然还有时间为着福音接触人，学生朋友邻居，也可以在家里有家聚会。我说我这里摆的是你周五的晚上，与你活力伴的时间，请你往下看。请看这里。我甚至还有自由的时间，还有25% 的时间，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奉献给主的是 20% 的时间。有还有在下面还有吗？没有了。我把它计算到分钟，有早上的晨兴，有个人的祷告时间。要读经 与你活力伴。与同接触人，召会 的聚会和服事，这个不是一个法律的要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情形。我在这里有摆出一个很一般性的情形，所有说到关乎简化我们生活，或者是除去这个繁琐的这个的事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排优先顺序，都是很实际的，计算我们的时间。计划我们的能量，甚至我们计划我们的这个财务，还有其他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做一个计划表。弟兄们，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我们需要很实际的要来走一个不同的路，来过这样的生活，为着主的目的，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身体，还有财务，还有我们的家庭给主，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但是是一个神圣奥秘 的方法，就是我们回这个赎回什么的时间，我们不欠主，我们欠主一切的，我们的一切，在 Francis Havergal 的一个诗歌说到一个很特美妙的诗歌，说这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他说到，你把你自己给我，把你自己给我，为着我给我，我给你了什么？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问的问题。主，这个爱教会的基督，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给我们。的问题是，我给他什么，你跟我给了他什么，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下一个我想讲的是，如果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弟兄，圣徒们，这是一个蒙福的，快乐的生活。谁不想要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呢？或者不想过一个满了喜乐的生活呢？为着我们。为着主，向着主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蒙福的生活，而是为着你的婚姻，这会为着你的家庭都是蒙福的，为着你的孩子。这个蒙合的生活其实是包括教会生活。我在教会55年到今天55年，弟兄姊妹们，我没有任何一丝的后悔。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如果没有教会生活，当然会有好的日子，坏的日子，但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我很感谢主，我选择了这条路，做了这个决定，来为过这样的生活，向着他，过一个侍奉他的生活，过一个在教会，在地方教会的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生活是蒙福的。回头看的时候，我是一个喜乐的人，不是因为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或者我完成了这个我做了这个，不，而是因为我向着主活。弟兄姊妹们，请你与众人不同，与细谷的人不同，不要加入他们，不要加入这个这样的世上的赛局。如果主给你这样的度量，能够在世上往前，我不是要在这里反对。但我在这里告诉你，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宝藏在哪里，就是你的心在哪里，要过这样的生活，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在至终呢，是关乎到你的心，你的心在哪里，那这个关乎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是在你的财宝是在宝，你的宝贝是在天上呢，是不能够掏走的吗？还是在地上？或者它很快就会消失，或者被飞走、消失。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空的，一个是永远的，另一个是暂时的。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这件事上确定的时候，做一个结论，一次永久的，我们要这样的过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蒙福的。最后我想说，这样的生活是一个结果值的生活，是真实的结果值的生活。很多人都说我想有一个这个要过一个丰满的生活，或者有留下一些纪念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满足了神的心愿，也会满足你的人作为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能够有意义，都有目标。弟兄们，姊妹们，没有任何事情是比照顾主人的权益更得使人满足的，甚至是爱人，然后照顾他们的需要，没有。这些罪人、圣徒们、弟兄们、姊妹们，就是关乎人。这是什么心路？什么是神命定的路？就是关乎接触主、接触神，被复兴。然后接触人，把话供应给和基督供应给他们，让他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一过的日子，在这个疫情的时期，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新的这个誓言。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新的奉献，来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不只是照顾我们自己。抱歉，我这样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很多是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世上，世界的事上。你的婚礼，举个例子，不需要这么的铺张。这样的婚礼会让你的婚姻更幸福吗？我不觉得，就是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在已过的日子里，以前的这样的婚礼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幸福。我不觉得我们缺乏了什么。 是的，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我们是在主面前负责。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给我的孙女。我要把这样的歌词，然后让我的后代都这样遵守这样的誓言，就像这个约书亚一样，要父母们要做尽力的。把你的孩子养大来侍奉神，我很难，我们都是在，但我很抱歉的说，我们都在这个地上，在赢的这个80年代的时候，一个戴安娜跟这个王子结婚，这个世纪的婚礼。全世界都在看这件事，在那个时候，婚礼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活动，关乎婚礼的事情变成了很多的商业，为花很多的钱为这一天的这个婚礼，这个很令人难以想象，这个会让人更幸福吗？不一定。这些结婚的有孩子，这些小孩又变成一个很大的事的，这整个工业或者是这个业界来花在这个小孩的身上，这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不需要照顾小孩子，我们都需要，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在这个时代我很有负担，但是第一个，这是你的孩子吗？我要直接的跟你问这个问题。你的婚礼很重要，我也很有负担，要有一个正常的婚礼。但是是婚礼，你的婚姻先呢，还是祖先？你弟兄有一次说，在这个背题的时候，有些父母、母亲可能在寻找孩子，可能会错过了他的背题。我去拜访了 David Lutz 这个弟兄，他情况不太好，他坐在那里。我说：“David 弟兄，你有什么话吗？为着我们。”他说了很多事，但是他第一件事说的是。我希望。我为预备好为着他的背，为着背题，这是对我很有感动。他说：“我也希望我在生命上有这样的度量跟成熟，能够建主，我能够配得背题到他的面前，我很被摸着，被我很感动。”当你要走的时候，这就是你所想的事，是你要如何面见主？你要如何面见主呢，弟兄姊妹们？你的生命难道就是在这里倾倒，为着你的孩子去哈佛或者是耶鲁大学吗？是这样，就这样子吗？是的，我们要尽力的照顾我们的孩子，但主如何呢？我有点过头了，要时间上，这样的生活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生活，有一个荣耀的目标，荣耀。 向着主，向着基督活着。那弟兄姊妹们，接受一个国度的奖赏。我停在这里，弟兄们，我们可以休息。谢谢，这是弟兄。这个提摩太前书6:6说到，我们可以，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到这个世上，我们也没有把它带走。但在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主给我们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为着主的目的。撒旦知道这个，他要来这里再霸占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很非常的谨慎，用谁使用我们的时间来为着主和他的目的。我们现在休息，休息十分钟到11:35。